以斯拉记第八章21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拔步兵、马兵，
哦，
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开他的。”所以，我们谨时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们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银器重100他连德，金子100他连德，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立位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正月12，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舒雅的儿子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用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阿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天的这个背景哈。我们看到这个发生的时间哈，你看到那时候这个亚述王亡于巴比伦，巴比伦那个灭亡了以后，就兴起波斯王跟马代哈。那我们这个是讲的是发生是在波斯王的这个年间哈。那我们说前面那个所罗巴伯带着民众归回建造这个圣殿哈，然后中间碰到拦阻，后来这个在这个标记中间，我们看到圣殿最后完工哈，中间也有看到拦阻在当中，然后这些都很爱神的人回去重建圣殿哈，那同时在这个以斯拉率领众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在以斯拉率领会众归回哈，那个是在456年的时候，那个所罗巴伯的时候是538年那个时候归回哈，所以中间也经历了差不多有70多年到80年的时间哈。那我们看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以斯帖为后，所以有一些爱国的人，回去建立圣殿，也有一些人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那个以斯帖那个那那个记那那边呢， 他们留在那边的也曾经差一点遭到灭族哈，所以在哪个地方都有神的子民存在哈。那警醒，如果不警醒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到了灭族。那这个以斯拉呢，看到要兴建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的话，就一定要加强什么地方呢？在律法哦。在认识神方面，一定要加强哈。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以斯拉记，我们从1到6章呢，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带领了约5万人回国啊。到后面7到10章，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带着这一些人回归哈，大概差不多5000人。他的重点是要重整民心哈，建殿完了以后。我们外面的殿整了，然后里面的心也是要重整哈。那我们看到他们带回去的这个银子、金银这一些器皿呢，我们看到用那个骆驼哈，那个托运非常的多哈。那这个这边这个得来的这些银器、金器这些。器皿这一些是怎么得来的哈？我们等一下回到这个圣经章节去看一下哈。然后完了以后，这个背景中间这个是第一次的时候，所罗巴伯带5万人；第二次红线那个就是以斯拉带着5000人，这个全程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哈。那我们这个看了这个背景了以后呢？我们有几个问题要思考。那我们在一边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边来思考一下，以斯拉宣告禁食祷告的原因在哪里？哈，我们翻到这个21节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也用这个几个颜色来标记哈。第一个，这个百姓禁食的原因，我们看到就是说，21节那个地方，要在神面前要刻苦己心哈、哦。那什么叫做刻苦己心哈、哦？我再看到对照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要 humble，意思要谦卑，要警醒哈、哦、自己。这一个要回归的这个路程哈、哦，你一定要心要对哈、哦，所以要刻苦己心哈、哦。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带回去的人里面，哈，这个男丁、女丁，还有这个小孩们，哈，这个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带了那么多的金银回去，哈，这个宵小在旁边的人一定会想要抢夺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刻苦己心，求神给他们得到平坦的道路哈。他那时候有没有球王拨兵来那个马兵来抵挡这些这个旁边的这个会抢他们的这一些敌人呢？他没有，他说本以为羞耻，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曾经对王说。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那他们跟王的关系，以斯拉跟王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那个王也知道以斯拉，神与以斯拉同在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看到，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个地方某有神同在的这个作为的时候，那。我们才敢很放心的，把一些钱财啊，或者是金银这些东西交给他，或者是把那种权柄有一些权柄交给人哈、哦，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只要神出手的话，人就跟着了哈、哦。那神远离的话，这个人大家通通都退缩了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跟王的关系，他没有要求这个王哈，因为他本以为羞耻，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要王来派兵来保护他们哈，他就是禁食祷告。 让所有的回去的人都是很谨慎的，很刻苦己心的，很敏感的，知道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以斯拉知道复兴一个国家的话，要先从。首先，从我们心里有一个刻苦己心的这种心，才能够对周遭的敌人敏感哈。那后来神真的第23节说，神就应允了我们的要求哈，所以没有这些波斯王的这个军队的保护之下，他们呢就是靠着神。来走这个旅程哈，如果我们再往下走看的时候，他说正月12日，他们就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从这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整个路，因为他们刻苦己心，然后神呢。他的祝福就到，他就保护哈，所以他们都能够脱离这一些仇敌的仇敌的手哈，然后就那个他们收集的这一些金银从哪里来呢？都是这一些波斯王，还有他们的那个这个外邦人的跟以色列人大家联合在一起，所带了好多的金银铜器皿这些回去哈。我们看到这些器皿，人家交托给他们的器皿呢，他们通通称了，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器皿里面呢，以斯拉就分派祭司长，这些立位人来管理这些器皿，而且要称重交进去的多少钱，通通都清清楚楚。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有多少的东西，他们带回去的。后来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又称了一下，就把这些金银通通放到神的殿里面去哈。那他们一到了那边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献祭哈，然后。献祭完，感恩祭完了以后呢，他们第36节就说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那些外邦人，王所派的这个总督和河西的省长，连这个外邦人都跟他们攻击他们，帮助他们的百姓，又攻击神殿里所需的东西。当我们刻苦己身，神保守我们的时候，连所有的这一些人呢，都是帮助我们的人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分别哈，什么情况之下呢？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什么情况之下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投入哈。然后，如果是看到人的作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拦阻哈。然后我们什么情况之下，一灰心丧胆的时候，或是怎么样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撒旦攻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人软弱的时候。那神的攻击的话，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是神的攻击，因为神已经在这个旧约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那个什么情况是不喜悦他不喜悦的哈，他最喜悦我们谦卑刻苦己心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与他同行哈。神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分别神的攻击，我们还可以再更多的讨论，还有奉献的金钱，这些都是交接了哈，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来这个。使用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金银器皿这些东西呢，我们要怎么样做，人家才会这个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而不是撒旦的攻击。所以在这个地方，金银器皿他们交接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样的教导？
好，谢谢黄师母啊，第二次归回啊，以斯拉是亲身经历的人，所以这里讲出很多的细节一路上都很顺利， 啊，带了多少的东西哈，金银器皿的重量啊，都记载在这里哈。到达之后啊，他们非常的感恩，所以他们就献祭在圣殿的当中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切的开始啊，他们起行之前，21节特别讲到这个禁食这件事情啊，宣告禁食啊。然后这一段呢，仔细的讲解啊，他们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啊？他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哈？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思考一下哈，他们的成就跟他们的进食之间的啊这个关系。
哦，我们看到那个师母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这个祷告进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对以斯拉来说呢，因为这个路途非常的危险啊，会有盗贼啊、这个劫匪啊等等，所以他知道单靠他们自己的人力就是没有办法保证安全，因为这个器皿都是神的器皿，非常的贵重，所以说谦卑祷告是他们谦卑下来寻求神帮助的一种具体的行动，然后也是他信心的宣告和实践嘛，就是说他进食来祷告，那就是说，所以说进食祷告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来信靠神，完全不依靠人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啊，但是这里呢，就是说，总结的说，就是说我们要祷告了以后啊，遇到又大又难的事情，祷告了以后，我们要寻求这个圣灵的引导啊，比如说神答应你了，你就可以不需要王的帮助，或者是神再给你另外的指示怎么？你顺着圣灵的引导，而且你就 focus on 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后面尼西米他回国的时候，我是有依靠王派他的那个军队来保护他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啊，以斯拉比较信是这个信心比较好，尼西米信心不好，不 judge 人家，就是说 case by case，就是神给你怎么样的启示，你就顺着他的启示，顺着这个祷告，神喜悦这样的顺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分辨神的作为和人的作为，神的攻击和撒旦的攻击，就是说，凡是神的作为，都是为了要成就他的公义啊、慈爱啊、圣洁啊等等，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自己，并且是让人得益处的，而且最终都是指向救恩的。如果说人的作为或者是撒旦的作为，都是人们做出了什么自我为中心啊、骄傲啊、贪婪啊，撒旦就会来什么杀害、毁坏啊，这些破坏的工作，所以说结出的最后的果子也是不一样的啊。神的作为就会带来这种，他尽管可能是有管教啊，又会有痛苦啊，但是最后会带来平安呐、啊，啊，喜乐呀、啊，和平啊，忍耐啊，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但是人的作为或者是撒旦的作为，会带来混乱、纷争、骄傲、嫉妒一样的。然后就是说，神的工作经常是通过人的谦卑啊，依靠人来成就的啊。这个然后就是说，以斯拉在这里体现也是说，就是说他祷告，然后神一定是给他一个印证，然后他就是带领百姓回归，他所有做的一切都符合神的旨意，然后他的动机是为了让神的民和百姓得到复兴，然后他的方法就是依靠这个神的律法，结果呢就是非常好，带来百姓的敬虔啊，这个就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啊，这个撒旦的攻击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是都是控告人啊，神就是让人要认罪悔改来归向神啊，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学习到很多的东西。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圣殿的器皿这个交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百姓、这些祭司、这些他们非常的这个敬畏神，所以说他们尊重这些器物，它不是普通的我们家里用的这些财物啊，它是非常这个非常透明的这个交接，表现了他们的责任心，非常强的责任心啊，这个而且是忠心，然后是这个交接的过程非常的透明公开，就是没有一点点的破口，不可能有一点点的什么贪污挪用或者是丢失，这个其实今天为我们教会这个处理这个神家的这些物品啊，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的财务必须要什么公开、透明、可核查，或者是有监督啊，然后是真的是一个不是关于某个人，其实是整个群体、整个教会啊，都必须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说这个啊，就提醒我们，就是说啊，就是我们有属灵的热忱，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务实、谨慎，非常好的管理神家的财务。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这里面 以斯拉有很多的第一名，第一人称哈，讲出很多的动作啊，他所做的事情啊。从昨天读的第15节开始，我招聚这些人啊，在亚哈瓦河的边上啊，在那里住了3天，然后我查看15节哈，查看百姓哈，发觉没有立位人的时候，17节说我打发啊。所以，以斯拉是很会做事的啊，他也做事很认真、很仔细啊，遵照神的律法，他也很多的很好的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他意识到啊，这次回去立位人要起到关键的作用啊，所以他都知道他该做什么。24节，我分派这个祭司和他的12个同伴哈，一起来经管啊这些宝贵的要归回圣殿的这个。金银器皿，包括那个2个铜器啊，宝贵如金啊，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器件儿哈。28节说，我对他们说啊，他很仔细的分配工作，嘱咐他们该做的事情。你看，以斯拉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尽心尽职的啊，把他该做的都做了哈。然而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进食祷告，在正月12日出发之前，21节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然后到了31节哈，你看他其实路上的路程，他只讲了一句话，就是31节，然后到了32节，就是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啊。但在31节当中，他的路途当中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手哈，耶和华的手保佑了我啊。因着他的禁食啊，他对神的作为就特别的清楚，特别的敏锐啊，他知道。这一切背后，虽然他尽心尽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么多的人，包括妇女、儿童，走了4个月的路程，然后走了1500公里啊，然后路上有很多的仇敌，这个埋伏的人可能来抢劫我们、攻击我们，都没有发生啊，这是耶和华的手啊，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进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榜样啊，让我们看到的，在事情开始。他尽心尽力做了所有的啊，他能做的他都做了啊，该预备都预备好了，要出发了。他告什么？宣告禁食啊！大家一起来投靠神哈、啊。这段禁食的目的哈、啊，为要我们，为要在我们神面前。今天很多人的禁食是出于健康的原因啊。我知道欧洲有一家医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哈、啊，就专门讲哈、啊，进去以后就给你喝水啊，告诉你一天怎么喝水哈。啊然后呢，哇，这个经过1个月、几个月，这些人出来，啊，身体都有极大的改变啊，这是科学家医学上面可以证明的啊。这个进食对人身体的好处，但那个进食跟我们这里讲的进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进食说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调理身体啊，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是为了显明神的作为啊，为了让进食的人能够认出神的作为，为了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神，更加经历神啊，更加能够见证神的作为啊，这是这个进食的目的啊，在神面前干什么？刻苦己心啊，这个不是对付身体，这个对付人的心啊。人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垃圾，需要借着这种方式来清理哈。那人的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犹豫啊、怀疑呀、惧怕呀、这个心里面的犹豫不定哈，要通过。刻苦己心啊，对付的是心啊。当我们去谦卑在神的面前，通过进食专心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哈，我们的心得到清理啊，这是他的目的。刻苦己心啊，求的目的很明确，他说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当31节他讲的时候，当他真正得到平坦的道路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在回应他的祷告啊，所以把荣耀都归给神啊。然后呢，他要有一个心智，他是先在王的面前有一个宣告，他说我们的神是可以信靠的啊，我可以不用马兵的，有人靠马，有人靠车哈，我是要靠耶和华的哈。所以他是宣告了这句话，然后再进食，求神来兼顾他的信心，兼顾众人的信心。然后呢，再经历神的作为，最后呢，再把荣耀归给神啊，是这样一个顺序。他要把话先讲出来了哈，所以他这是凭着进食祷告来投靠神， 来为神来做见证啊！你看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成就之后，不光是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的保守啊，包括那个亚达薛西王他也知道，哇，以斯拉的神真的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没听过这样的事情哈！这一路上竟然没有人打劫他们啊！这些人真的是有神，神在他们的当中啊！这是以斯拉进食祷告的一个见证啊，四个目的。那借着这个见证哈，那在一个突发的事件哈，一个具体的事件当中，啊，通过进食来经历神啊，像后来的以斯帖也是，面临到紧急的情况啊，像尼尼微城的那一城的人也是哈，马上就要灭城了，他们就进食祷告，神就施怜悯哈，这些呢都是一次性的进食啊，耶稣也吩咐门徒。这一类的鬼啊，你如果不进食祷告，就赶不出去。属灵的征战啊，所以这都是一次性的进食哈。还有一类的进食是平时的操练，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告诉人怎么进食。你进食的时候照常生活啊，洗脸梳头，照常这个行动哈。你工作时该工作哈。不要让人觉得你很奇怪哈，就问你说你干嘛，你就有机会说啊我在进食哈，不要这样哈，不要让人看出来啊你在进食啊，你平时该是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这种的进食平时的操练是训练我们对神的敏感，对神的渴慕啊，每次饿的时候提醒你该去祷告了哈，平时饿的时候就找开冰箱找东西吃哈，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每次饿的时候就提醒你。该祷告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靠神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哈。这是平时的操练，你要学习哈，常常的认罪祷告。我们刚才讲说哈，你进食的时候，你身体当中在清理啊，在发生一些变化哈。那你借着进食祷告清理你的心灵，就是认罪祷告哈，认罪悔改哈。啊，你通过进食的时候来认罪。神会让你想起更多的事情啊，让你心灵当中得到深度的清理啊，这是进食祷告。所以平时有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这种进食的回应，同时呢也养成平时哈固定时间里面的进食的祷告啊，进食的清理我们的心灵哈，更加敏锐对于神的这个那同在的敏感性哈。你这样进食的时候会发觉哈，你进食结束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再简单的食物，你都觉得特别好吃哈，哇，你就更 appreciate 啊神的这个供应啊，所以身体会更加的敏锐，灵魂也是哈，你的灵里面会更加的敏啊，对神的一举一动哈，作为就更加的敏感哈，更加的把这个感恩啊归给神。
其实第三组的话，我们也基本上是围绕其他两个小组所谈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以斯拉，他为何要进食祷告？我们看到，其实以斯拉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求与神的连结，与神建立关系，寻求神的保护。另外一个得到神的允许，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子的祷告寻求，然后在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去荣耀神。我们也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也是跟。何老师所提到的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在看到这样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凡事先寻求神，就是神的旨意是高过一切的。做任何的事情当中，先求神给我们开道路，因为祷告是蒙福和是被神是蒙福，然后也是被神赐福的途径。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默想，然后并且要专心致志，是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心更加的敏锐，可以听到神的旨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斯拉他是对面对金钱的诱惑，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忠心的仆人，他面对各样的事情都是体现了他。敬虔谨慎自守的品格，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他是连续两次 这样子的来称殿内的这一切宝贵的物品。其实这一切的物品相对于当时非常贫瘠的耶路撒冷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应该也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以斯拉在做这一切的事情当中呢，也是谨慎自守，把神家里的东西归给神，然后。无论是他在人面前还是在神面前，他的行为都是一致的。他用自己的行为也，也自己与神就是在人家做事的行为也真的是教导人去遵守神的律法。在人的面前把遵守神律法的这样子的一些形象给建立起来。然后，其实，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神他是回应。当我们真的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神他是回应我们的一切的所求的。比在23节当中，当以斯拉进食祈求的时候，神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向我们启示，他应允了以斯拉。在31节说，我们的神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的路上，就是以斯拉他在做事情的时候，神在每一样的事情当中都回应了以斯拉。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也要相信，当我们专心祈求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回应。那最后，我也特别想分享，就是看到这么多的这些贵重的器皿金银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真的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了神，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金银和祭物，真的也是提醒我们，真的，这些都是当代的以色列人给我们做了很大的敬虔的榜样，因为这些祭物一方面是来自于外邦人的供应，这个也是神的恩典，但我相信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百姓他。献祭于神的，他们把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曾经被国外侵略，我们也曾经就是属于一个被外国侵略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经济其实都是非常的贫穷的，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会有人愿意在那样贫穷，甚至都没有饭吃的状态，愿意把家里最宝贵的东西献出来归给神。我相信这也是神非常悦纳的。在昨天的时候，我也跟陈洁姐妹探讨了，就是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这3段的历史。我的感受就是，这3段历史好像是整本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比较暗淡无光的历史。在前面有摩西五经，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过红海，然后走旷野。有很多奇妙的神迹，在大卫时期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征战，甚至在士师记，神的手看顾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带领以色列人，面对迦南人的这样子的侵犯，也是可以胜过。但是在这段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处于一个被掳的状态，他们的生活不知道怎样去保障，他们甚至连行政的主权都已经失去了。我相信这其实也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生命比较低落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经济的主权、工作的主权、所有一切的主权都被夺去，但是在这段历史也是非常的感动，虽然很少的笔墨在描述这些历史，但是在神的眼中，它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即使以色列人被掳了，也仍然还是在神的手中，神也依然会看顾，所以他们今天可以带着如此多宝贵的金银来到耶和华的圣殿去敬畏神，这也是神的看顾。
我们先讨论这个进食。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进食常常是为了减肥哈、所以我们这个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刚才牧师说的非常棒。然后这个以斯拉呢，他是在行程之前哈、他们停留在亚哈瓦那个河边的时候，然后他进行了这样的进食祷告。那所以这个事态在他们这个长途跋涉之前，所以那这个就是也是以斯拉看出以斯拉哈、他不把那个信心，他把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他自己的身上。他向那个王哈、就是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不求他的兵马。 然后因为神施恩的手臂帮助他们寻求，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那这个神是看不见的哈，那个兵马可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那他不寻求人的帮助，而去寻求人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哈，就是寻求，就是小平有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哈，我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看见，叩门的就开门。那就是那我们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寻求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应着景象哈。我们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就要谦卑自己哈，把自己的心依靠神来成就这样的大事。那因为他的进食，所以他们这一路上，明显遭到了那个纷扰啊，遭到了攻击。但是因为他们带着这么多的财宝，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哈，就是就像搬家一样，所以一定会有人就来坏人就来抢劫。所以神真的是帮助他们，也成就了他这个进食祷告的这样的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的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想到那个耶稣上十字架前哈，他也是流泪祷告，所以他祷告完了之后，他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是用尽全心全力哈，因为他是在肉身之中要成全这样的神的美意，所以他也是流泪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他就勇往直前，就是再没有看到他任何软弱的地方，他可以战胜一切那个甚至挑战，甚至是嘲讽和各种各样的诱惑哈，他就一直走上十字架。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还有，我们有提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财富这些金银财富的交接哈，一直都是公开透明的。然后那在第7章的第19节哈，有说到就是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告诉他们，告诉以斯拉，就是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那这个波斯王也是把极大的信任放在他的身上，把所有的那个权力和财富哈，这个他们一行人这个权力和财富都放在他的身上，就是表明了这个国王对他们的信任。那他在众人面前就是走之前去称一下，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有见证，有公证哈，有公证人，大家都知道，就不会有那个任何的将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就会说不清楚。那这个是有那个见有公证哈，大家都看见，然后也说明他在钱财上的认真和清白干净哈，是一个忠心的管家。那这个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新约的那个犹大哈，他也是管理财富，然后管得不清不楚哈，常常就没了东西。那个约翰老约翰就说，然后，但是这个就是说你没了，为什么没了？就是在这个交接前在送去前，他们有这样的公证，然后送去后又去称，完全是一致的，所以这仇敌面前他们就是无懈可击哈，而也表明了他们是真是忠心神忠心的管家，所有的这一切哈，不论是进食还是他们这个交接财物，其实都是在那个外邦人中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他们是可靠的，再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神。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这个大家都把这些的重要的信息都读出来了哈。通过进食，通过管理这些的财物啊，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哈。所以这是以斯拉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好，我们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小芝姊妹。
好的，谢谢何牧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安提亚的小芝，我是从去年11月开始参加我们的茶经学习的，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读经心得，非常感谢何老师的邀请。关于历代志的学习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家谱的查阅，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读了将近10年的圣经，从来没有读懂过，整整9章是我学的最仔细的，一节课都不敢落下。然后有的课程甚至反复的去听、去理解里面讲的内容，因为家谱读是最难读懂的部分，这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而且在读完家谱图之后，我被开启了一个很大的视角。似乎好像平时读不懂的经文突然就打开了，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在那些简单的名字记列之下，会有如此深刻的意义，也看到神是从创世以来就一直掌权的，很多深藏在经文底下很深很深的知识突然就被打开了。有一段时间，我每一天都非常愿意读经文，就好像找到了很大的宝物啊，圣经捧在手上，好像那个重重的宫门被打开，里面藏着的全是神馨香之气的宝物，那种感觉真的比蜜更甜，甚至连饭都不愿意吃。我的第二个体会就是，坚持读经可以帮助我更懂得神的心意。生活中，我能够更加分辨心中哪些事情是神喜悦的，而哪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每一天的读经，其实坚持输入，就让我的心里好像多了一个搜索库。当试探进入的时候，装备在心里的知识会告诉我，这不是从神而来的，要及时掉头。我记得大概在3周之前，我突然遇到一个试探，那种感觉好像是血气在心里翻腾，无法自拔。我分不清到底这样的感受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肉体而来的，因为血气几乎占据我的心思，让我完全没有自控的能力。我甚至想要放弃圣经的教导，去满足心里的想法。但是在那个时候，约沙法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的回荡，我的心一直提醒我，你要像约沙法一样吗？他为了世俗自己的这种和谐，想要的和谐，放弃了圣经的原则，与外邦人结交，他的后果是他的家族因为他的决定差点惨遭灭门。如果出于神的，他一定会是有秩序的平静神的，因为出于血气的才会如此的混乱无序，好像一秒钟都不能等，我必须立刻马上得到。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33节所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一天晚上，我几乎花了几个小时的祷告，那种感觉真的是痛不欲生。但是感恩神，我的情绪慢慢恢复理性，我彻底放下心中的那些挣扎，告别那些涌动的冲动和血气，愿意安静的等候神的带领。就是当这样子的试探结束之后，我才深刻的看到，原来这就是撒旦在我身上，真的是引发的一场极大的征战。我亲身经历撒旦用一种极其狡诈的方式来混淆我的感受，挑衅我心中学习的真理，让我转身与神隔绝。我也跟姐妹有分享，我实在没有想到，我平时神的恩典给我如此之多，但是在试探当中，我甚至想要放弃神对我的带领，实在是感恩神最后带我胜过这样的试探。感谢主，一周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谎言，我差点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后面我发现，好像我有一种这个其实也是我教会的姐妹跟我的分享，但是我在自己读经的过程当中也慢慢的体会，其实无论是每天的读经，甚至我们的查经平台，的内容好像恰巧就是我最近需要应用的，而且神有时实在是知道我的软弱，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我可能灵命会非常软弱，落下了几课，甚至都没有力量补回来。但是，即使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那天学习的内容也仍然恰好是我最近需要应用的。 我实在是相信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他同样也，真的是怜悯我们。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即使我们是几十个人一起灵修，但是他仍然能够给我专属的最需，给我们每一个人专属的最需要的预备。最后，我想分享的就是。学习《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两卷书啊，我觉得我的信仰是有一个很大的更新，因为我通过这两卷书，我真的去相信神是历史的推动者。以前我的信仰是有点割裂的，我觉得神是教会的神，是我心中的神，但是他是否是这个世界的神呢？我心里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世界敌基督的、否认神的太多了。但是当我读完这两卷书的时候，我看世界的眼光被更新。这个世界是不停地被更新变化的，从最早的以色列王朝，再到后面的波斯帝国、罗马王朝，甚至到我们近现代的欧洲的崛起、美国的兴旺和中国经济的这种都中国的发展，其实背后都有神在推动。这个世界的变革好像一直都是人在推动，但实际上都是神在背后的掌权。包括每一场战争的输赢都在神手中。正如我近期正在阅读一些关于中国民国国的历史，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很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是有几千年都不曾认识神的历史。正是在近代一次一次的破碎战争之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是我们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几千年来，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才愿意开始慢慢放下。有一些人开始愿意把眼光放在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正如我自己的生命，也是要在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中，我那个坚硬的老我被破碎，我才开始慢慢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所爱的以色列人，他都不惜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使加勒底的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少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但是这一切却不是遗弃，而是管教，是为了爱。正如希伯来书12章6节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神做事的方式真的和我们人想象的不一样。就如今天所说，我们神的作为与人的作为有什么区别？神的作为哪怕是管教，也都是出于爱的。我常常在思考，过往的属灵伟人都已经离开，无论是大卫、保罗、彼得，他们都已经在天上，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福音的传承是交在我们的手中的。神拣选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的演员，正如上次雅茹姐所分享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给世人演一台戏，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样的提醒也同样引起我的思考：我是否明白神对我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我这一生还能够为神的国做些什么呢？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小芝的分享啊，很感恩哈。小芝应该是在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哈，我们看到他
现
的时
在
候，
有
我们
更
就，
年轻的了，宇豪是我们教会的，他叫 York，然后他比我更年轻。
感谢主，好，欢迎 Yoke 啊上来哈。那看到这个神在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当中，还不容易的哈。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但是年轻人愿意专心的来读神的话哈。跟大家一起哈，每一天这样的追求主哈，真是神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啊！愿神继续赐福你们。好，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啊，《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
张
来
师
哈，
姐，
《以斯拉记》七章十
张
节，
师姐，
以斯拉
以
记
斯拉
三
定
至
制
九
考
章
究
就
遵
遵
循
循
华
和
德
缓
律
的
法，
又
将
讲
律
律
定
篇
教训
教训以色列人，
拉
以色
记
列
七
人
章
第
十
七
节，
章节几章之
第
节。
十节。
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的灵在这个平台中间，的作为，主啊，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能够信心越来越增加，以至于 我们能够经历到得胜的喜悦，
是的。
与你同在的这个喜乐，我们感恩有你的引导，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在对我们而言就活泼出来了，以至于主啊，你自己的话语吸引我们来跟向你，主啊，帮助我们灵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看到你的作为，继续保守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挑战，让我们的挑战中间能够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感恩我们今天能够经历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作为，而且也都能够遵从你的旨意行，主啊，帮助我们软弱远离，坚强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成长。我们感恩有你的引导，谢谢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门。
门。